这个问题是，刚说了这些之后，怎么样能运用
在
到生
生
活
活
当
中
中？
运用，
对。
就像正念一样，刻意练习，对不对？太好了，这就是 ACT 精神。ACT 就是实践行动，如果光是停留在嘴上，这还是语言。那行动，比如说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 ACT 的一个行动。为什么？因为这个来到这里做这个公益，跟我的价值是一致的。ACT 的强调的是一定要朝着梦想前进，有中国梦，必须得有百年目标，必须得有各种政策，必须得有落实，必须得抓落实抓指标，这就是行动，ACT 就是这样。那 ACT 有哪些行动呢？关键对不对？好，那我简单的给大家说，ACT 有六大行动。第一行动就是接纳，咱们都练正念，都知道接纳的重要性，对吧？所以，如果大家都能够练正念，基本上你已经掌握了 ACT 的六个中的四个。哪四个呢？第一个就是正念本身，就是我们在 ACT 里面有六个维度，就像一个六边形。这六个维度，其中有四个就是咱们正念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接触当下，你看是不是正念啊？怎么接触当下呀？就是实事求是啊，是什么就是什么。那怎么才能做到是什么就是什么呢？不要做太多的评判，先把头脑里的想法、评判标准先去掉。所以要去掉语言评判，怎么才能去掉语言评判呢？要给它降维，降到什么维度啊？降到我们最基本的维度，眼、耳、鼻、舌、身、感知，去闻。去看、去听、去触、去感知，所以我们首先相信自己的身体的感知，这是具身的智慧，这跟正念是一样的哈。所以这方面你什么时候都可以练习，不一定打坐。我喝口水，这水我从来没喝过，这个茶从来没喝过，品一品，甜，有点甜，哎，这就是一个正念。这就是接触当下，我去觉察它、感知它，然后给它再命个名。第二个呢，就是接纳。接纳呢，是在 ACT 里面的接纳，特指的什么呢？接纳我们所有的经验。大家想一想，你们过去生活了这么久，在座的我看年龄我最大吧。我们活了这么久，你的过去在哪里？你的过去在哪里？对，在身体里，在记忆中。我们的记忆有情绪记忆，有自传式记忆，有身体的记忆，这三类记忆。那这三类记忆，你3岁之前你回忆不起来，这些记忆都在哪呢？3岁之前有记忆的，反正有小孩的都知道。1岁的孩子当然有记忆啊，你昨天吃啥了？他记得了。但是只是到了成人之后回忆不起来过去3岁之前的事情了，为什么？因为这时候的事情主要是身体记忆和情绪记忆，因为他的语言还没发展太强，所以他没有很好的时间观念，他不能形成自传式记忆。再加上我们大脑内海马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专门编码我们时间轴的这个功能区还没成熟。但是呢，我们身体牢牢的记着，你3岁之前如果吃了，比如说3岁之前吃的某个辣椒，辣的他不得了，再也不敢吃。3岁以后他也不敢吃。3岁之前怕一个东西，长大之后还怕。3岁之前有很多身体的记忆、情绪的记忆，牢牢的影响着我们3岁之后。那这些记忆都在我们大脑里储存着。好，问题来了。你的记忆既然在你的身体里，在你的大脑里储存着，那怎么办呢？如果是不好的记忆、痛苦的记忆，小时候的创伤、痛苦，咱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有。我可以这么说，并不是你父母骂你、打你，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痛苦，包括考试没考好，包括被同学欺负， 甚至包括你想买的衣服没买，包括你吃的东西想吃的没吃上，然后包括你羡慕别人结果哎产生的痛苦，都可能影响着我们。那这些经验这些记忆在我们大脑里储存着，在我们身体里储存着，怎么办呢？它会影响着我们现在啊。比如说我不喜欢吃姜，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什么不喜欢吃啥的，有吧？有道理吗？为什么呢？没道理。有的人就是不喜欢吃这个，有的人就不喜欢吃这个，你说是因为身体不接受？ No， 不是，是过去某个经验导致的，并不是你身体遗传的。我家里面其他人都吃，就我不吃。为啥？姜辣，我小时候吃过姜，辣，结果再不吃，对这个味道就产生了过敏啊。所以现在我在努力的想尝试着吃姜，为啥？我要接纳它。另外呢，我们小时候有的人特别怕蛇，咱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怕蛇吧？可是有人怕的厉害，为什么怕的厉害？不能说蛇这个字，甚至不能看蛇这个样子，不能看蛇这个图片，恐惧。为什么？小时候可能被惊吓过，惊吓到的那个并不一定真蛇，有可能是个橡皮蛇，都可能。所以小时候我们的很多创伤记忆，你的身体没有忘记，所以建议大家看一本书。有没有看过啊？身体从未忘记。你看了这本书就知道我在讲啥，讲什么呢？我们过去的一些痛苦的不好的记忆都在我们身体里和情绪里面以及大脑里记着，我们没办法删除。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技术，没有任何药物，没有任何物理手段能够删除头脑的记忆，除非干嘛呢？破坏我们大脑。比如说有的人吸毒戒不掉，怎么办呢？用一种电极插到大脑里，把我们大脑内的一个犒赏系统奖赏系统给毁损掉，结果他就对毒品就没有成瘾性了。但是问题是他对毒品没有成瘾性，他对其他也没有兴趣了，变成了行尸走肉。所以就导致了很多人做完这些手术之后还不如死了算了。为什么呢？没有快乐感了。所以有不少人做完这个手术都自杀了，好像戒毒戒了，但是人也没了。这跟那个咱们说那个治罗锅一样，把罗锅治好了，人没了。所以我们不要试图去消除头脑里的记忆，我们大脑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储存量无限的一个超级的内部互联网，它采用的是现在目前我们最新的互联网的储存方式，叫区块链技术，分布并行分布储存。比如说你现在看到我这个人，我在你心大脑里的记忆不是这样一个录像记住的，不是一个录像的方式记住的，而是我的声音会储存在某个地方，我的样子会储存在某个地方，我的名字会储存在某个地方。你的储存，大脑里的储存是并行分布，然后提取的时候是组合，是这样的记忆的，所以没办法删除，没法删除。那不能删除的话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对于痛苦的记忆，很多人都采取回避，我尽量的不要去接触那些能够引发我记忆痛苦记忆的场景。我害怕蛇，我就不去动物园不看蛇。我害怕什么？我害怕这个人，我就不见他。所以我们采用这种回避的方式，对不对？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种应对策略。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恐惧的，你害怕的事情恰恰是你人生成长中必须经历的，比如说考试，对很多学生来讲，考试焦虑，考试恐惧，他就不得不考试。如果老是回避考试，他就升不了级，没法上学。再比如说很多人社交恐怖，哎，不能见异性，不敢再公开演讲，如果都回避，那他以后就没法谈恋爱，没办法公开演讲。还有人因为车祸之后害怕车，不敢坐车，那完了，在这个时代不敢坐车你还能走到哪去啊？如果都是用回避的策略，那我们的生活就这样慢慢慢慢怎么样封闭起来，慢慢变得很小，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用接纳的策略。那怎么来做呢？正念，我们去觉察，去感知我们内部曾经有过的痛苦记忆，让它出来，出来之后而不产生回避反应，这实际上叫暴露，内部的暴露。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一段，就是你过去包括你不想要的想法，包括不想要的记忆出来之后，都要去接纳它。这就是正念练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自己头脑里的想法，头脑里的痛苦记忆，让它出现之后不回避，而去观察，像看电影一样。所以在 ACT 里面叫看电影技术，就是把过去那段记忆调出来，投射到屏幕上去观察它，而不做反应，不回避。哎，慢慢发现这个记忆本身不会伤害你，因为你的现实是什么你很清楚。当你能够分清楚虚幻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如梦如幻，是这部分看清楚之后，你就不会再被这个如梦如幻的这部分所影响。这就是正念，所以接纳必须得有正念的态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叫解离。解离是什么呢？咱们正念练习的时候知道，所有的语言都只是语言，所有的想法都只是想法，不等于事实，对不对？所以我在这所讲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语言的话，你们千万别当作真理，需要去实践。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某个人的话当真理，不管他是谁，毛主席的话都不能当真理，只能当作相对的真理，需要用现实检验，用实践检验。所以你父母曾经告诉你的话，你过去自己总结的教训，过去自己总结的规则，都是相对的，都是在某种情境下有用，在很多其他地方没用。我们千万不要学习刻舟求剑那个楚人，大家知道刻舟求剑吧？那个楚人是怎么傻的？在这对岸这面掉了剑，然后在这船上刻个口子，到了船都到那边了，然后还去从那个口子去找剑，很可笑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像楚人一样，我们过去的某件事情形成的某个规则，就好像是过去我们在船上刻了一个口子，如果现在还在用这个规则，无条件的无差别的用这个规则，不实事求是的用这个规则，就好像生活之水已经流了，我们人生之船已经走了，但是我们还按着那口子去找剑，这就导致了什么呢？我们小时候的规则来教育孩子，结果就导致我们的孩子出问题。我们小时候这个时代跟现在小时候时代不同了，比如说咱们很多父母害怕孩子上网，害怕孩子打游戏，对不对？把上网打游戏作为洪水猛兽，完了现在孩子一出生到处都是互联网，等以后更是没办法回避，那怎么办？所以这时候如果你的孩子不会打游戏，他以后没办法跟朋友跟同学交往。我已经碰到这样的案例了，孩子被父母严格控制着不玩手机，不上网打游戏，结果退学了，孩子要求我不上了。为啥不上？因为跟其他同学在一块交往的时候，别人说的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变得很傻，只懂背书，所以别人就笑话他，别人嘲笑他，不跟他玩，所以他在学校被这班级成了一个怪物，处处都觉得自己被别人指指点点，被别人嘲笑，所以他在学校很痛苦，然后就不上学了。这就是典型的刻舟求剑。同样呢，你在原生家庭中形成的规则，到了小家之后，你还用原生家庭的规则要求你老公跟你一样，完了一定吵架。你老公说凭啥呀？啊，我比你大，我可以让着你，但是我老让着不行啊，什么都按照你家的，你家的明显的不行啊，完了这时候就会产生冲突。所以这也是过去的规则在影响着你现在的家庭。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学楚人，不要刻舟求剑。怎么才能做到呢？解离。规则是规则，但是不要当作真理。我们正念练习其实就是要做这个，要达到这种状态。 如果正念练习练了半天只是在那坐着不行，我们正念练习最终一定要让我们知道，语言只是语言，不等于事实，规则只是过去的规则，某种情况下形成的，千万不要用到所有的情况，这就是解离。